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上个星期六结束了对俄罗斯为期四日的访问，越南领导人这次的俄罗斯之行的一个焦点议题是讨论扩大双方能源合作，双方为此签署了一系列的文件。阮富仲在黑海疗养地索契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普京表示俄罗斯的所有大型能源企业目前都已经在越南立足，由俄罗斯参与在越南开采的石油能够占越南全国石油开采总量的三分之一。官媒塔斯社表示，俄罗斯两大能源巨头罗斯石油公司以及天然气工业公司越来越积极地帮助越南开发油气资源，俄罗斯参与在越南所开采的天然气数量能够占越南全国天然气开采总量的大约四分之一。阮富仲仲会面了很多的俄罗斯能源企业领导人，垄断天然气行业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说，在阮富仲和公司总裁米勒的会面当中，双方都高度评价了共同合作开发位于南中国海的052区块以及053区块的油气资源。因为开发这两个的区域被认为是越南最大的天然气开采项目，去年从这两个区域的所开采的天然气数量能够占越南天然气开采总量的 20.8%。 052区块以及053区块以及是由罗斯石油公司在越南参与开发的南中国海061等区块，刚刚好都是位于中国所划定的海疆线内。克里姆林宫新闻署星期六表示，阮富仲同普京会面之后，双方决定根据国际法以及1982年12月10号所签署的联合国海洋公约，进一步扩大在越南大陆架的石油天然气勘探开采区域。这次俄罗斯以及越南领导人所举行的联合新闻会以及所签署的联合声明还提到要保持南中国海地区的航道畅通，在涉及到南中国海领土纠纷的问题的时候，两国同样是特别提到应该依据国际法以及1982年所签署的联合国海洋公约。菲律宾正正是依据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公约几年前将中国告上海外国际仲裁庭，海牙国际仲裁庭后来亦都依据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公约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作出了不利于中国的裁决。而在之后，中国媒体以及是网络上曾经出现过中国是否应该退出联合国海洋公约的讨论。俄罗斯东南亚问题学者罗克森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执当中总是拿历史档案作为论据，中国的这种立场站不住脚。海牙国际仲裁庭的裁决以及是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都会加强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家与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执当中的地位。罗克森说，如果中国在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公约上面签了字并且批准了这项条约，中国就不好像美国这样在这个条约上面仅仅是签了字但是未有被批准，这样中国就应该执行这项条约承担相关的责任。在中苏交互的冷战时代，苏联就已经进入了南中国海帮助越南开采油气资源，很多的俄罗斯学者将俄罗斯向越南出售军火以及是两个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油气合作称作为是俄罗斯在当地的核心利益。中国对俄罗斯大规模向越南出售武器以及是俄罗斯帮助越南在南中国海开采油气资源虽然感到不满，但是同对待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的反应一直是非常低调。很多的俄罗斯战略学者说，越南是俄罗斯亚洲外交以及是转向东方战略的重要一环，发展和越南的关系可以达到牵制中国以及是平衡俄罗斯和中国关系的目的。最近几年以来，俄罗斯和越南两国领导人都经常互访，俄罗斯外长、国防部长以及是其他高级官员在今年都访问过越南，普京这次亦都接受了再次访问越南的邀请。和担心中国威胁以及是戒备中国不同，一些的俄罗斯媒体就认为俄罗斯同越南关系具备真正的友谊，越南更加是俄罗斯进入东南亚的桥头堡以及是跳板。很多的俄罗斯人厌恶中共领袖毛泽东，他是尊敬越共领袖胡志明。胡志明的塑像竖立在离市中心没几远的一条莫斯科主要大街上面。阮富仲访俄期间向胡志明塑像献花，同经常访问俄罗斯的中共领导人明显不同的就是阮富仲这一次还特别拜祭了列宁墓。在会面俄罗斯的共产党领袖久加诺夫以及是其他俄罗斯共党领袖的人的时候，俄共特别是向阮富仲授予 十月革命百年勋章。阮富仲仲会面咗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议会领导人，以及系当年参加越南战争嘅苏军老兵，以及系苏联专家。佢哋用饮水思源呢句成语对俄罗斯嘅媒体表示，越南唔会忘记苏联嘅帮助。俄罗斯至今响越南拥有好大嘅影响，好多嘅越南高级官员、学者都有留苏以及系留俄嘅背景。普京总统表示，目前有6000多名嘅越南学生响俄罗斯留学。俄罗斯同越南关系将会进一步巩固加强，明年分别向对方将会举办俄罗斯年以及是越南年的活动。越南国内目前对奶制品需求的增长，促使到越南更多投资俄罗斯农业。除了对远东地区农业以及是奶制品加工业有很多的投资之外，越南投资亦都开始涉足到俄罗斯中部地区。阮富仲这次特别前往离莫斯科冇几远的卡卢加地区，参加了由越南投资的当地奶牛场以及奶制品加工厂的开工奠基仪式。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